摩阿弥陀佛。
好，各位同学，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好，请大家放掌。各位正法学堂的同学们，大家晚上吉祥。今天呢是净土惑问的第三讲啊。在上一讲的内容中呢，我们主要是把偶义大师说明为什么要编辑这个净土惑问啊，然后把净土惑问跟前面一些弘扬净土的大德们的这个内容的一个相比较呀，让我们观察到时代的这个变迁，时代的这个变化。越到末法时期呢，弘扬净土其实越是辛苦啊，因为邪见太多了。所以说最后呢，我们今天要接的这个最后这一点段呢，就是讲到说净土和禅宗呀合在一起，那么就是双赢双美的。如果一定要把它离开啊，分开来做个比较啊，论个高低，那么就把这两个法门其实是什么呢，就是都给伤了啊，一损就俱损。所以偶义大师在这里后面的这一段说明中就讲到说啊，说其实大德们呀，虽然在极力的弘扬净土，那么有一些浅见的人，他就会觉得呢，下意识的就会认为在贬低其他的宗派啊，特别是禅宗啊，他不知道说实际上呢是在扶持禅宗啊。大家现在的内容还没有展开，你还可能听不到这个味道，在扶持禅宗和其他宗派啊。所以在这个后面内容的开篇呀，就讲到说永明大师虽然做了这个饲料简这个偈子，实际上呢看上去是主攻的在弘扬净土，实际上是非常有助于宗门教下的匡正啊，就是除去这个流弊啊。但是这样的说法呢，如果不是一个真正的道人，有悟性能够会通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他就会有偷心有邪见，不能够理解祖师的这个层面，他就会生出来一种异议啊。所以说可能我们大家这会儿一听这个还听不到这儿啊，刚开始就给我们已经铺垫过了，说这个净土惑问呀，它不是一般的这个泛泛的论点，是非常精炼和高妙的啊。所以你看，这就如同说当时印光法师在的时候呀，后来往生，只有弘一大师才能够看到和理解印祖在明弘净土暗护诸宗的这个手法啊。有的人他一听到印祖文操呀，他还来气啊，我就见过这样的人啊。听到他说什么呢，说印祖这个婆婆妈妈的劝人修净土，你修你就修你就算了吧，你要没完没了的劝别人干什么呢，受不了啊。所以你看，这就是说什么呢，有邪见啊，知见不正。唯有弘一大师这样的人看出来了啊，印祖其实在八宗并弘， 有的是在用面子红，有的是在用里子红，啊，就像衣服一样，里子面子是一件衣服，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代教法，啊，所以欧益大师后面的这一段话呢，咱们今天把它展开来看看，其实也很重要，啊，他怎么说呢？他说，如果是宗门教下都属于上上根器的人，也就是说学习佛法呀，特别的灵光。一听就能够悟，还能够举一反三，是通透的啊！我想呢，大家都有过这样的一种遭遇吧？啊，有的人呢，在这个佛法这个，包括说知识名相也罢，或者说一些需要他啊有一些悟性的也罢，他一听了就通透了啊。有的人呢，不要说这个掰开了揉碎了讲，他都入不进来，甚至有时候来三皈依的时候念个什么。啊，往昔所造诸恶业，他都念不全乎。啊，没办法，为什么？就是过去的熏习。啊，所以说，藕益大师说的，说就是从心地上呀，能够参破最难理解的这些禅宗的公案啊，容易这个误会的这些禅宗公案，能够用这个差别智慧，能够讲清楚。啊，让大家纯粹的能够明白了最难说明的差别名相，佛教的名相，啊，而且能够超越这个凡夫，还有这个外道，甚至一些小教呀等等，这都属于什么呀？歧途，啊，都是绕远的路，不走这些远路，直接踏上这个啊这个成佛之道这样的人，啊。藕益大师说的，就是说，有这样的人，啊，能够从见解也罢，修行也罢，就是这么一路走过去，不会永远再不会误入歧途，这个十分的不容易啊！大家想，啊，为什么藕益大师这里提出来说，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认可这个有功于宗教的极乐弘扬净土，因为十分不容易呀。啊，就是什么叫做参破这个禅宗的第一公案呢？禅宗的公案呀，它不是按套路出牌的，它虽然也是讲出来的话，可是你是不能用文字去理解的，理解都不了，啊，云里雾里怎么都不懂，你怎么去参破呢？大家知道什么叫参破啊？参破就是，啊，找准这个领悟的这个点，既得了。这个禅宗公案文字的这个引导，但是又不随着他所说的语言文字，这个所谓的意境呢，升起这个执着心，他让你一下子就离开这个心意识的这个作用，顿然就跟腾空一跃一样的，啊，这样的叫做参破第一公案，就是开悟。那么从学教的人来讲呢，能够讲透第一个差别名相就更不容易了。因为你要去讲法呀，要考虑到人的这个听闻的领悟的能力，你要运用最佳的语言去组织，啊，要保证在此情此景下让听众能够理解的到位，而且还不能偏离了佛法的这个正见。啊，大家要知道，这个只靠知识是做不到的，一定要开了眼界的人。啊，所以这两者就属于什么呀？中通、说通、教通的人，咱们常听过这个。啊，这样的人呢，又能与这个，这个去这个入到十方世界，为这个在迷的人啊，去引导，啊，去超越。啊，藕益大师说，就是说，能够理解到这个地步的行者，那么他。不认为说，从教也罢，从禅宗也罢，从净土也罢，只不过是完全一味的佛法的三个方面的用处，啊，这三条路其实都是入解脱门，这个入成佛之道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而且还能够特别的劝导大家求生西方，啊，你看，这就跟释迦牟尼佛是同一个执见了。释迦牟尼佛讲了一辈子法，那么 最后都是劝人倒归净土嘛。啊，那说了半天，这是藕益大师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这句话的落脚点啊，就是我不相信这样的话，啊，这样的人会说这个宗门或者教学教来是高妙，净土呢是低级的，啊，不上档次的。他说这种人说这样的话，我根本就不相信，啊，言外之意就是说，绝不会说这样的话，啊。所以藕益大师才这里才把这个从这个十净土十疑论到这个念佛宝王论，一直到这里的净土惑问，为什么这样罗列出来呢？就是因为有感于法用的盛衰的这个缘故啊，所以才把净土惑问给列出来啊，称为净土十要的第六要。综上所述呢，就是藕益大师对于把净土惑问收编在净土十要中的一个态度，这是就是这个藕益大师的说明啊。那下面我们开始就是要讲这个净土惑问的具体内容了。再说一遍。啊，前面有讲过的，说这个净土惑问的义理呢比较深啊，那么它的主导线索呀，就是以禅宗和净土的这个差别和会通为主的，所以大家听起来呢也是非常的直接，开门见山啊，大家一定要带着前两堂课讲过的背景来听，才比较顺畅啊。那么这个问题的出现的开始，它是有一个场景啊，我们就不再依着这个文字来逐字逐句的讲了啊，就把这个场景给大家描绘一下啊，就是说这个天如维泽禅师呀，他正在禅房里面坐禅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有参学的这个参禅者呢，他就推开了这个禅房的门进来，来参学嘛。啊，大家知道参学它是古代这一个道人的，可以说他生活的主旋律了。啊，在某一个寺院里面住的养一养道啊，或者用用功夫用到怡情起来了，那么这样的出去寻师访道啊，这样的呢，基本上就是说去问法呀，去求法这样的态度。啊，那么还有一些呢，他是出去以后心里有问题啊，提出来质疑。他需要这个大德给他解惑来安心。另外有一些呢，就是说，自己觉得好像已经有所悟境了，啊，那么就想去到处去，问问话，斗斗法，啊，看自己是不是悟了，这比较虚心的。还有一些呢，以为自己悟了，他想去看别人，号称是开悟的大祖师，到底悟了没有，这样去斗斗法。啊，那么有的是以为自己悟了，实际上是悟了，误区的悟。啊，所以说，特别是禅宗下的人呀，我们都把他有时候不是叫做禅和子嘛，禅师嘛，啊，他是不拘小节的，啊，甚至不顾礼节的，啊，当然，需要是他有真实的见地和悟性，啊，有的人就比较属于这个狂禅了。那这个禅师来讲的话，他还属于说有一些心中的疑惑啊，解不开，那么来面见这个天如维泽禅师啊。那这个来了以后呢，他就跟维泽法师呢一块坐着，一个盘香呢已经差不多要点净了。这个时候呢，就等于说这个时辰到了嘛，才齐整衣服起来，提出来疑问。疑问的核心，一个就人而言，一个就法而言，啊，就人而言呢，就是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的永明延寿禅师，啊，他说，哎呀，这个永明延寿禅师嘛，得法于天台的这个德绍禅师国师，啊，又是法眼宗的这个嫡传的这个徒孙，这么有名的人，当时在杭州的净慈寺 净慈寺大家知道哈，就是，济公老爷也在那儿待过啊，而且还有一口井，啊，净慈寺的那口井呢，想必大家都太熟悉了，就是连夜把木头给烹出来的啊，这是济公活佛给显的神通嘛。他在那里呢，领众修行，啊，领众修行呢，有徒，光徒弟就有啊，这个千人以上，啊，所以说。这是指的他的这个人呢，属于根正苗红的法脉的这个正统啊出来的，不会有问题。那么就这个法而言呢，他的这个弘法事业呢，也是非常广大的啊，他的积分禅变呢都非常的敏捷啊。大家要知道，这个禅师呀，有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就是。反应要快啊，那我们以为说反应快了一定是说他这个人比较聪明，脑子转得灵，其实不是的啊。为什么？因为禅是不做思量的，他不是用咱们这个烦恼子的这种起心动念来进行对答，他是称性的应机，就地取材来施教的，所以他是下意识的就把这个法给露出来了啊。所以你看，这就是这个人就提出问题，就是说，永明延寿大师这个人，他的法呢如此的出众，可是为什么人人都赞叹这样的一个大德呢？怎么样呀？奈何他说禅之外，自修净土之业，而且以教人啊！大家听明白了哈？奈何就是想不通为什么。啊，他直说了禅法之外，自己又转修到净土了，而且还是以这个净土法门作为根本来教示大家。啊，这是通说他对于永明延寿禅师的不解啊。那么别说，这就是具体指出来什么情况呢？就提到这个饲料捡了啊。他说这个饲料捡里边捡到说什么呢？说这个。有禅无净土呢，十人九搓路；无禅有净土呢，万修万人去。啊，他摘了这两句。那么摘了这两句的话，他就读出来其中的一个味道了。啊，他说，啊，说从永明延寿禅师的这个言语中呢，他就知道他是极力主张劝修净土，没有一点点的迟疑，啊，非常的决绝。他就认为说，难道这不是自缺门庭啊，把宗门给淹没了，而太过于盛赞净土了吗？啊，他认为什么呢？这个不是个小问题，所以就是请天如为泽法师呢，给他说明回答。啊，所以大家看呀，从他的这个问题中呢，和他的心态上而言啊。这个禅宗的人的问题啊，可以在他这儿来显得比较典型啊。那么他也希望自己的这个意见呢，明确的有啊、有威望的祖师来支持和印证。因为确实如此啊，如果说你没有一样的开了元节这个见性明心的话，你不知道前面讲的，不知道这个相关的厉害。那么他作为一个禅者呀，往往他见到自己特别敬仰的祖师而做这样的显现，他就会很失落啊，甚至会起退心。这就是在法上的这个执着点啊。为什么你看在佛门里面常讲到做见和同解最难啊，其他的什么利和同君呀，义和同源，这还算好解决的，只有这个对于佛法的见解是一个见解，大家一致的，比较难啊。所以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出去参学，也有这样的经历啊。在著名的禅宗道场里边，一块的法师们，啊，师兄弟们，那么一个师兄呢见到一个师弟，啊，那么他这个师弟呢，虽然住在禅宗道场呢，他见人他就劝修净土，劝大家念佛。哎呀，把他这个师兄给气得怎么样呢？ 他说他见到他就退倒行啊，说我看见你我就退倒行，你看神奇了啊，所以说这个一直是存在的。当时我们净土宗的十二代祖师，也就是彻悟禅师呀，也是如此。他后来行归了净土以后，从禅宗的重心转到净土以后呢，把他曾经所有的开示都给烧掉了，彻底的来专弘净土，专修净土。那么很多当时他的这个法子星子们呢，就受不了了，啊，这些徒众就受不了了，以为他的见解出了问题，就离他而去了，啊。那我们现在能引用这个什么呢？可以把来果禅师的著作里面呀，禅宗诽谤净土，然后净土做解释的内容呢，跟大家提几则，我们就了解这个当时的情况是一直这样流传下来的。啊，就是禅宗里面的人呢，很多几乎都是不买净土的账。啊，因为禅法来讲呀，它是让你彻底的心在不着相嘛，啊，一念不起嘛。啊，你看像这个坛经里边的这些内容，六祖坛经啊，何其自性，什么本自清净，本来清净，本自本不生灭等等，就让你一念都不能起。所以他认为说，你念这个佛呀，你一念的念佛心不断，你就心里有牵挂啊，你老有一个念的心，那么这就是轮回的业因呀啊。而且他还看不上说你们净土人呢，天天念佛念佛，把珠子扒的巴拉巴拉的响啊，有时候说着话呢，珠子还在响，说到底是珠子在念呢，还是人在念呢？啊，你静坐的时候心散乱的时候，口又在念啊，不能够心静下来，那到底是口在念呢，还是你的心在念呢？说这样怎么能够升西方呢？看不上嘛，啊，所以来果禅师就说至少他念佛的人呀，他想西方，想他的老家。啊，久而久之有这样的一种想念心啊，那么久久自然跟佛感应能够如愿以偿的啊。所以说你不要笑人家说这个念佛的人有想往生的心呀，就代表他有出离心啊。你虽然有用这个念在念佛，可是他出生死就有了期限，有了期盼了。你无心，你不念佛，那你了生死遥遥无期啊。甚至还有一种见解的，就是认为说念佛呀，说极乐是在十万亿佛土之外嘛，那你一生你的心都在向外求法，不知道佛就在心中啊。说你天天念佛，你都不知道佛念，你不反观一下到底念佛的是谁啊？说你要参念佛是谁，大彻大悟了以后，那你知道自己就是佛，干嘛还要念佛呢？啊。又认为说你除非得了念佛三昧才能够保障生西方啊，否则你这一辈子几十年修了个净土什么都不干，也不修六度万行啊，也不去这个做一些护持呀，建道场呀，安僧众啊，这个广结善缘呀，这么多的生西方的资粮你不去修，那么你怎么能具足经典里面说的善根福德因缘呢？啊，那来果禅师也给他进行了一个解释，说没有悟的人呢才分东分西，说已经悟的人了还分什么心在内心在外，什么心内求法啊，说已经悟的人呢就没有个内外了，你向外求，外也不离开内呀 啊你这个内部念，内心来念啊，念念也直通这个极乐世界之外啊，所以这就是见解不圆啊。而且他认为什么呢？说为什么人家念佛的人这辈子只修念佛就能往生呢？说六度万行的这些资粮呀，过去世已经造就。所以大家听明白，就是一个念佛行者啊，这辈子只念佛求生西方，意味着什么呢？他的六度资粮过去是宿世已经积攒够了，多生积攒的已成了，今生呢就不用再置办了，才能到这个一心一念佛的这个表现上来。
啊，所以我们这样听听，你看说这个净土和禅宗呀，自古以来就是相互有一些出入啊。那当然，这不是法出了毛病了，都是人的见解不远，人知见上有了问题啊。所以这里这个人呢，向天汝维子法师提出来说，你要给我解释解释。啊，否则我心里实在是想不通。那天汝维兹呢，就给他开始啊，这里答曰，我们把它读一下，他是怎么回答的啊？首先感叹说：“哎呀，大哉问也！啊，说你这么提问，你应当知道什么呢？当知永明非过赞也，生有功于宗教者也。”这句话说白话就是什么？说你应该知道永明延寿大师呀，啊，说他并不是在有意的一定要赞叹净土啊，而是他说这个话呀，恰恰是为了什么？为了护持禅宗和教下，就是学修参禅和学教的人啊。所以这里才叫做生有功于宗教者，这个宗教不是咱们说的有宗教信仰的宗教啊，那个是这个可以说是从外围的一个形容啊。这里的宗教，我记得给大家讲过这个"宗教不异混乱论"嘛，那里边就提过这个概念，宗就是指的禅宗里边彻悟现前的一念这个真心。教呢，就是依照着他设的次第解行并进，慢慢慢慢什么呀？从教法上面一步一步的往这个真心上走。所以从这里我们来理解一下，为什么天汝维子法师说永明延寿禅师实际上是在护宗护教呢？啊，因为呀，佛法是归元无二漏之法呀，啊。虽然说方便有多门相辅相成，但是它重在什么呢？是在让你设教选修，并不是说这个宗门和教下乃至净土就是死对头啊。所以这里才说实际上是在护持宗教呀。啊，那其他的我们不多讲。你看从宏观上而言啊，大家都在学教徒净土。那这个净土，它虽然说很简单的信愿持名，可是大家想想，净土的教法从哪里来的嘛？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代教法中具足的吗？啊，我想我们不管在线下线上，一直给大家讲过净土三经，那这里面每一个这个道理，每一个名相，每一个内涵，都是要用释迦牟尼佛一代说的法来进行组织说明呀。来诠释净土呀，所以你如果没有其他的教法，你怎么来凸显净土呢？啊，这个东西它既不能够混乱，也不能够截然分开呀。啊，如果你不去依着教土的这个南行道的这个次第去学，那你就不知道这个异行道的横超法的殊胜。啊。你要想了解净土这么的殊胜方便，你先要知道教法中是怎么一个修行次第，才能够知道这个方便比那个方便要更加的方便多啊。所以大家想想说，就从净土和教法的关系来讲，你如果没有教法了，那净土也就没有这个说明与衬托了呀。啊，你弘扬净土就需要弘扬教，不可以离开教的。离开教法的话，你怎么来说明净土的殊胜方便呢？这是明摆着的事儿啊，从宏观上而言，啊，特别是说，从微观上、具体上而言啊，这里天汝维子法师就给他讲到说什么呢？可惜永明延寿呀。当时是只是说出来他的纲目，就是把他的总纲粗线条的说了一下，而什么呢？发明未尽，就是没有具体的把它讲解。啊，这是他是给这个禅师说的，说你并没有意识到永明延寿禅师 这个饲料碱的这个真正的深度啊。那好，既然这里天汝维泽法师讲到说，永明延寿禅师粗浅的举，没有细细的说，那我们很有福报啊。我们呢，在这个时代的流淌中呢，中间又出了一位大祖师印光法师，他把永明延寿禅师这个饲料碱呢，已经发挥到位了啊。正好我们今天借这个机缘来学习一下啊。在印光法师文操的净土决议论里边呀，他就讲过这个道理啊。当时也是有人认为说，永明延寿禅师的这个饲料碱呀，说话说的支离破碎啊，所以甚至有的人还以为说，这不是永明延寿禅师的著作，还这样说的都有啊，不足以为正见法门啊。并且他认为说啊，你看永明延寿禅师不是说，有禅有净土呢，犹如带脚虎，现世为人师，来生做佛祖啊。那有的人就认为说，那难道你在禅堂参几天禅，做几次禅堂啊，或者再到念佛堂里边打个佛七，你就成为一位现世为人祖师爷，来生能够成佛成就佛道的这样的根器吗？啊，又说啊，这个永明延寿禅师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若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说见了弥陀倒是能开悟，可是你们念佛的到处都是，也没见几个人临终说都有瑞相蒙佛接引呀啊。所以他就认为说，永明延寿禅师这个话呢不足为信。你看，这都等于说天汝维泽法师这个时代再往后延续，大家的邪见就更加的多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借机说永明延寿禅师发明未竟呢，我们看看印光法师是怎么发明的哈。印祖他认为呢，说这种一般都是喉咙通枣，没有真正的尝到滋味啊，就跟像天汝维泽法师提问的这个人来，表面看呢啊好像是有点道理，但是深入的去研究一下呢，就知道他没有悟到透处啊。那我们今天呢要讲这个呀，按照印祖的交代哈，他认为其实永明延寿禅师的这个料碱的记文呢，可以说是整个一个大藏经的纲宗啊，原话叫做大藏之纲宗，修持之归鉴，就是我们所放心可以借鉴的一个道理啊，依附的一个法统。但是你要发挥理解这饲料碱的道理，你首先要明白什么是禅，什么叫做静，什么叫做有禅有静的有，什么叫做无禅无净土的无啊。大家想，我们现在也是粗浅的这么说一说，其实因为搞不清楚这些啊，就因为这个搞不清楚，所以导致了什么呢？见地也不清楚，禅宗与净土呢反而就日渐就衰落下去啊。所以首先印祖就解释说，什么叫做禅呢？大家想想什么叫禅啊，我们现在也常说参加禅修，那到底什么叫做这个真正东土的佛教的特色在于祖师的这个禅法，大乘禅法啊。禅就是我们本来的这个佛性，有时候也叫真如心。那大家想想，五人本具的真如佛性，这是印祖的原话。从这里面我们就要读懂说，这个禅呢，它不是求来的，也不是修来的，因为它是本具的。大家一定要听明白啊，不是修来的。宗门下面禅宗查不查 表达成为说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其实这句话呢，也就是这么给你说一说，真正意义上他并不给你说破啊，因为说破就偏掉了，禅是不能说的呀。你一开口就错了呀。所以说大家要知道禅宗的禅法呀，就是让人去参，自己去得。你自己得到了，离开这个对待了啊，没有这个主观客观的这个离开这个念头，这个灵知灵觉显现了，心意识不起作用了，灵光纯真心体显现出来，这就叫你开悟了，得了禅法。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有时候就搞不清楚什么叫做禅，什么叫做宗门禅宗啊？那大家实在是说搞不清楚怎么说这个禅，什么叫做禅呢？我可以告诉大家什么不叫禅啊。你用你的思维心、意识心、有自我感觉的存在的这种心，一定不在禅中啊。你今天觉得感觉良好啊，大家坐了一会儿很舒服，腿倒是盘了一会儿，也许有点酸啊，那么坐在那儿还精神上很享受，喝了几杯茶，在榻榻米又有很多蒲团，还穿了几件汉服，只要你有舒服的感觉良好，就绝不是禅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打坐打的还有点怎么说呢，力量了啊，甚至在坐中可以出来很多非凡的境界，乃至特异功能什么通。可是我要跟大家，只要你有感觉，觉得我有了什么什么，我做出来什么什么，你还没入到禅啊。所以大家要知道，就是只要你起一念差别分别心、对待心，你一定在烦恼中，而没在禅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在禅修，其实在禅纠缠的禅修啊。所以大家要知道这才叫做禅，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记得此前也给大家讲过，这个本来面目一直就是这样子的，就怕你不敢认不敢信啊。所以大家看，其实禅宗也是要有绝对的信心，生死心切才能够现前的。那什么是净土呢？那印祖就说了，说只有信愿持名求生西方。大家再记住啊，就这一句话，就这三个条件，什么唯心呀，什么自信呀，啊，什么这个每个人都有净土，人人有座灵山啊，好这个塔等等，这一切说都不属于净土的专业说，就是要你老老实实的相信，愿意求生西方念佛，这才叫净土啊。那什么叫做有禅的状态呢？认真的去参究啊，参究到力量已经用到极致的。大家要明白啊，我们一般以为说力量用到极致的时候呢，肯定是卯足了劲儿出了一身汗，其实是彻底不使力气了，放下了，放开了，这个境界现前了，这才叫做参究到极致啊。甚至你的心念中连这个我追求解脱、追求禅境、追求寂静的这个心，这个念头也得没有了，求一个好境界的心也没有了，这才能叫彻见了本来面目，明心见性，才称之为有禅啊。大家记得啊，我们现在在讲什么是禅，什么是净，什么是有禅。那什么是有净土呢？真是发菩提心，有信愿，持佛名号，一心求生西方，就这么修着，就叫有净土啊。所以我们首先依着印祖的介绍呀，为了能够理解说永明延寿禅师说的这个四条件，虽然在赞叹净土，其实在
护持禅宗和教法呢，我们要了解这个，先要把这些就是名词分组的进行理解，什么叫禅，什么叫静，什么叫有禅，什么叫有净土啊。那我想稍微有点这个逻辑能力的人这会儿就分清楚了，禅和净土的解释呀，它是从教理的角度来展开的啊，就是告诉你这么一个道理。那么有禅和有净土的这个解释是从哪？是从你真实修行所得的境界，拥有了这个以后而论的啊。所以说教理永远就是这个理，不管你有没有修，有没有德啊，它理就是这个理。但是你有没有禅或者有没有净土呢，它的标准是一定要你修到这个层面了啊，你拥有了这个境界了，达到了做到这个地步了，这才能叫做你有了禅或者你有了净土啊。所以这两者呢特别的容易让人这个理解错误啊，实际上它是大不相同的。也就是说哈，只有开悟了才能叫做有禅，不是你说啊弄个话头呀照着说点公案就称之为有禅。如果参禅没有开悟，或者说你悟的都没有彻底，都不能叫有禅。那么如果再从念佛来讲，你老是偏执啊，以自利为根本，老想着说什么唯心净土自性弥陀，而没有真正的升起来真实的信愿向往西方，或者是你的这个信愿好像是有，但是也不真切，晃晃悠悠的，这是一种状态。还有一种，你也许念佛念得很精进啊，我们在群里面现在有好多同修啊，可是我也看得出来是我们现在末法时期啊，咱们一样的这个效果，一样的这点本事啊，虽然也许念得很精进，可是心里还贪恋尘世间，下意识的就去求果啊，求这个升天啊，有的人还要求来生出家为僧啊，这个弘扬佛法普利众生。我告诉大家，这都不能叫做有净土。这个话这个内容对我们今天来讲特别重要啊，所以大家看看自己有没有净土，就从这儿来见分晓。其他的宗派都可以讲说可以生生世世呀 啊在这个叫什么，住在娑婆世界发大弘誓愿度化众生，可以，只有净土不容许有这个执念，你连来生的这个念头都不能起，不要来生的，就是这辈子要往生，这才能称之为有净土。什么叫有禅，什么叫有净土啊。所以大家看，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解释，我们才明白了说，不是你参禅了就叫做有禅了，也不是说念佛了就算有净土了啊，必须是已经开悟，这叫做有禅，或者已经有把握能够往生，这才能称之为有净土啊。所以大家看看，也就是说你已经成就了这个法了，你才能称之为有啊。所以大家如果能把这个道理厘清以后，大家看是不是深深的有功于护持宗，有功于护持啊。所以你看，不管是有禅也罢，有净土也罢，都是重在一心一意。你如果能够打破这个一心一意，打破这个一心了，那么你就亲自见到自性。如果你能保持这个一心念佛，那么你就将来能够亲自见到弥陀啊，亲自见到弥陀，就是这个。
很简单的道理啊。所以我们先把这个什么叫做禅，什么叫做静，什么叫做有禅，什么叫做有静，先把它弄清楚啊。下面我们再依着印光法师的最可以说圆满的讲解来发明一下永明延寿禅师，唯有发明出来这个这四句四料简的这个内涵啊。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条料解叫什么呢？刚才读了说，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脚虎，现世为人师，来生做佛祖，这是一个什么水平呢？就是指的这个人已经最开始的条件就是已经彻悟了禅宗，明心见性了啊，然后呢，又能够深入的经藏，去知道佛说的这个法门是真实的，那个法门是权巧的、方便的啊，在这样的一种了解下，然后以信愿持名作为自利利他的主线啊，有了智慧，有了辩才，所有的。啊，所有的这个邪魔外道啦，一听以后都啊，闻名就丧胆了，就像虎有了两只脚一样，这不是如虎添脚吗？我们常说如虎添翼啊。那这样的人来了，有的人来了，他就以禅净双修给他讲法；有的人来了，他就让他专修净土给他讲法啊。那么这种人呢，等到他因缘到了往生的时候呢，一定是保本，就是上品往生。弹指一挥就能够见到佛，即刻就能够证到无生法忍，甚至到了等觉的这种地步，再经历一生即可成佛，这就叫做现世为人师，来生做佛祖。所以大家看看这是什么水平啊？啊，这是有禅有净土。那么纵然没有禅，只要你有净土也行。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若能见弥陀，何愁不开悟？虽然你还没有明心见性啊，但是你已经决定要求生西方，至诚恳切的念佛啊。而且这个往生呢，甚至包括了忤逆十恶临终的时候，能够忏悔了，能够蒙化佛接引了。也能够成功往生，所以这里才讲到说，万修万人去。一旦去到西方极乐世界，那马上就有修行都能够正果，何况开悟呢？这时候开悟就成了小菜一碟了呀。啊，所以大家知道，我们这个世界追求开悟已经如此目标之高，在极乐世界去了一下就开了，不开你就入不进去。啊。所以叫做，若能见弥陀，何愁不开悟？那我们再来看说，有禅无净土，诗人久蹉跎，因静若现前，辟而随他去。就是虽然你在禅宗下面明心见性了，可是大家要知道，烦恼还没有断，你还要在这个因缘中去练去修，慢慢的才能出这个分段生死。如果你有一丝一毫，那么你还在六道生死苦海中，菩提路你还没有到家。可是这个时候生命无常，突然间就命中转世了。转世了以后，这是过来人给我们说的，大家知道，临终的时候宗阴身的境界现前了，还得依着业力去受生善恶道，不得主宰。所以叫做阴境若现前，辟而随他去。就是光开悟了，悟到了没有证到了，抵挡不了这个中阴身境界，就是做不了主 啊。最后一条叫无禅无净土，这就最惨的了。铁床并同住，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附啊。因为法门虽然无量呀，只有净土和禅最当机。啊，那么你既没有参禅开悟，又不信净土念佛求生，
整天就是只管埋头造业，不知道忏悔，不修善法。那这样的人呢，因为毕生他还修了点功德啊，可是他没有智慧，来生就随着福报一转，享受五欲六尘，同时呢又广造恶业，招了恶报，一气不来了，就万劫与千生铁床病同住去了啊。所以大家看印祖盛赞这个永明延寿禅师写的这个有禅有净土，无禅有净土啊，有禅无净土和无禅无净土呀，就这四个线条真的就是把我们凡夫的修正难易啊，这个好歹都已经给罗列的清清楚楚了。所以为什么这里这个禅者一问，天如法师就给他说，你不知道这个深浅啊，你应该知道延寿禅师不是过赞净土，而是他的这个四调简呢，恰恰就是扶持宗和教的。这样我们就把宗也明白了，什么叫做有禅吗？啊，那禅是什么？净土是什么？什么叫做有禅？什么叫做有净土？如果能厘清的话，这教法你也不是就了然于心了吗？所以这是当之无愧的有功与宗教匡正佛法。嗯，那我们今天可以说也是非常有福报，能够听闻到这样的智慧语。我们再总结一下啊，印祖的这个深度发挥呀、啊，可以说到底了，就把这个四条简讲圆满究竟了啊。那我们自己在里边吸取一点知识哈，就是首先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禅，什么叫做净土。要记住哈，前面讲的什么叫禅，什么不是禅。那净土的话，就是指信愿持名求生西方。啊，其次我们要了解，第二点要学习到，禅宗的开悟呀，一定是不等同于了生脱死。啊，就是开悟跟脱离轮回不是等号。开悟了以后才开始了生死了。当然这个不绝对哈，在此像六祖唐朝这样的根器以前呢，人家是开悟跟证悟是同步的。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了，慢慢就只开始先悟，但没有证。证就是彻底把烦恼断掉了。啊。第三个我们要明确啊，大家要听仔细后面的总结，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你能不能够吃透这个教法禅宗和净土。第三点我们要总结的是，净土的修行呀，不是以断烦恼正量啊，不是以断烦恼正空性为他修行的目标啊和主要的效果，而是在遇到阿弥陀佛这个缘，你升起的信愿蒙佛接引往生成就，是这个套路，大家一定要搞清楚，重在信愿持名，以凡夫就能成就啊。什么叫禅，什么叫净？禅宗的开悟不等同于了生死，修净土不是用来这个断烦恼的，而是来求往生的啊。那么再一点就是说，如果你有禅呀，没有净土是危险的啊。所以为什么历代祖师们都是以禅为先锋，净为保本的靠山呢？就是因为禅固然你开悟的好，可是会退会迷呀。虽然你已经见性了，但是果报还是依然的呀。啊，这个我们后面会更加的展开讲。这个见到性以后，也就是开悟了以后，其实修行是更难了啊，难的修行在开悟以后。这是第四点，光有禅没有净土作为保障，你会退会迷的。第五点呀，这也就是我们做一个会通啊，就是从禅宗和净土的选择上来讲，大家还是放心的修净土 啊，为什么呢？你修净土，自然而然就能把禅给带出来，就是中途就是附加值一直在。可是你拼命的去参禅，你还未必能够成功啊，有这个福报，有这个善根，未必。纵然你能够参的啊熟透了，同体脱落了，开悟了，可是开悟了以后干什么呢？啊，这个法一般的人最难够，最能难这个难以这个理解。祖师们讲到的悟后寒同悟前呀，就是虽然你开悟了以后，该干啥还得干啥，念佛继续照旧。所以说，修净土能够把禅带出来，可是你辛辛苦苦把禅修的开悟了，依然还是修净土不能够撂开。所以大家从这几点，我们就要知道其中的好歹利害关系，并把它理清楚，自己心里有数，什么叫禅和净土啊，什么去做一个有禅或者有净土的人，哪个轻哪个重啊。所以说这个才是这里天汝维泽法师说，你要知道呀，永明延寿大师并非是过赞净土，而实际上是什么呢？在给我们深度的讲解啊，在扶持我们对于综合教的理解。但是就是由于没有详细的讲解，不能够大家认识到啊。那今天我们正好把这句话切在这里呢列出来，借印祖的圆满的讲解给大家做了一个贯通啊，希望大家呢对于禅和净土的关系，乃至跟一代教法中的这个背景的沟通下，大家有这个能力啊，特别是后面总结的几点要清楚。那么今天的内容呢，时间关系就到这里啊。但是我呢要求大家平常呢在念佛要有功课，要坚持持念法啊。那么在听法的这个习惯里边呀，一定要复习。就是你下次来听法的时候呢，最好把上一次，最起码是要把上一次的重点你再听一遍。哪怕你嫌我烦，不愿意听我的，你把这个净土或文的文字看一遍啊，这样的话这次再讲那我们就会能够连贯起来啊。要不然我们可能在那个文思讲堂听印祖文操，印祖文操比这个话要白得多啊，而且这个就是从这个道理上来讲呢也浅一些啊。这里个净土或文呀，就是最直接的禅和净土的碰撞，特别是开篇啊，所以这就是关系到我们的解了嘛只有解得好，你才能行得质量高，才能念得痛快啊。就因为你的教法了然于心，你才不至于说，我们讲到说把美好的希望寄托于他人身上，自己心里有数了呀。啊，所以这一点呢，希望大家一定要悟到这个。就像诚实法师讲到的说，哎呀，人们都喜欢向上一路的悟，悟的心比较这个心地法门非常妙，什么芥子那须弥呀，一切法皆是佛法，说悟来悟去都悟了，就有一个佛的名号啊，六字或者说四字洪名，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功德呢，他悟不到啊。什么东西都是佛法，就是一句名号现前的一真法界，他悟不到啊所以才导致我们说的娑婆世界的人呀，就是往往是说是我们，你看生怕说净土走偏了啊，不能光信他力。其实我们真正能够光信他力吗？我们一直还是相信自己啊，信自的多，不信他的，就信自己的力量占主要，而不是说阿弥陀佛的愿力接引啊。再一个，娑婆世界的人呢，他喜欢 觉得繁了才是高啊，玄了才叫妙。他不喜欢说简洁平凡才是真理。啊，特别是娑婆世界这个斗争呀，只知道斗争，争了世间法，再争出世间法啊，总想力拔头筹，包括修行上也是。你说为什么这个禅人，提出来看不上净土呢？他就认为禅是高的，净土是下的，有了分别心了嘛，这能叫禅吗？所以他就不知道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啊，一句弥陀就是十方世界现全身，足以代表的法界实相，求生西方。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一起来合掌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好，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随喜大家。下次净土或问第四讲再见。南无